以斯拉记三章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属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每周来到你面前敬拜。主，这并不是突然的。主，你在敬拜里面塑造我们。主，你让我们逐渐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知道与你相连的时刻是多么的美好。主，愿你施恩于我们新一年的敬拜，也施恩于我们，这是今年教会的主题，走出旷野。这是在我们环境中好像还没有开道路的时候，主，你率领我们的心首先走出旷野，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今年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还是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新年蒙恩。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叫做走出旷野。虽然我们放眼环境可能并不觉得说在环境上立刻就能给我们有多少的改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永远都可以在环境改善之前，我们的心灵走出旷野去跟随主。所以我们今年教会重点他会讲两卷书，其实应该来说以前在旧约里面他们是一卷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那我想在一开始时候分享一首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其实严格说韵律不算是诗，可能跟顺口溜差不多希望可以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对这卷书的一个框架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这是这个诗是这样的神明犯罪旷野迷踪，掌权上帝圣恩未穷，先知预言骨裂昭通，渔民归回圣灵催动，家国重建不以刀工，圣约为本敬拜为重，圣殿祭坛始建之功，复兴敬拜根植其中，热心虽有困难重重，异族扰乱实载惊悚，上帝发言万国震动，王权相助圣殿进攻，内外仇敌气势汹汹，安慰之子受命其中，城墙重建半工半庸，修成之日外族谋穷，渔民归京歌唱祖荣，律法宣读立志献奉，恩约虽立旧罪暗涌，通婚外邦安息做工，亏缺荣耀何去何从，死于律法实价成功，赎罪救主重生临风，敬拜长存创始成终。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可能里面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样。在第一段里面其实是写到一个历史背景，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啊，准确来说是公元前的586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国家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的军队攻陷了，然后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火焚烧，城墙被拆，大部分的居民就被掳去，以色列人宣告亡国。所以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叫列王记上下，它就记载了整个过程，而且它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亡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这段被掳时期里面呢，以色列人就好像以前他们出埃及之后的一段旷野时期，因为背离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不能承受应许之地，在旷野里面迷踪是这样的一段过程。但是神并没有说从此就跟以色列人恩断义绝，其实在以色列亡国之前神他已经通过先知的话告诉他们说，在70年之后他们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地方。那当时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他甚至在他的预言里面他会讲到说神会兴起一个王，这个王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叫做居鲁士也有就圣经是把它翻译叫做古列。这古列王他会帮助以色列人归回他们以前的驻地所以我们在上星期我们听他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看到以斯拉记一开始就讲到，在居鲁士元年的时候，他就通告全国说允许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那里。那不过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到了这个命令之后都愿意回归故土特别是你在异邦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更加不愿意搬来搬去，对不对？所以在以斯拉记1章5节里面讲了只有那些被神激动他们的心的人，他们才愿意成为第一批回归的民众所以圣经就把这些愿意回归的以色列人把它叫做渔民。所以渔民的归回是圣灵的催动不过这般回去的渔民他们回到了故地的时候立刻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回去究竟干什么呢我回去应该从哪里开始？我是要重建一个国家政权吗？还是说我就回到我的故乡回到我的祖屋那里住下来耕田种地，那就已经 OK 呢？如果我们把整卷以斯拉离西米记读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答案。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既需要重建他们的家园，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重建他们的身份，他们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他们以前亡国的历史告诉他们神的子民的身份才是他们可以承受地土的一个保证所在，所以他们是要重建圣约，重建敬拜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经文就以斯拉记第3章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首先干什么呢？他们首先会在耶路撒冷那里去重建祭坛，去恢复神的子民的敬拜的生活然后重建完祭坛之后呢，才会有立圣殿的根基所以他们是先复兴敬拜再立圣殿的根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3章会看到的整个的顺序。不过到了以斯拉记的第4章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很多当地的异族的居民 他们会用各种的方法来阻止这帮人来建殿。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群人他们刚刚回到故土啊，势单力薄啊，所以他们就会畏惧这些扰乱在他们中间。所以有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哈，他们停止了建设圣殿，因为他们有惧怕。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呢他就兴起了两个先知啊，一个先知叫做哈该，一个先知叫做撒加利亚。所以大家如果读以赛亚历新米记的话，其实也提议大家可以配合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去读哈，很有意思。那两个先知他们的话语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是要来鼓励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叫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要继续的重建圣殿啊，我必保护你们。那特别是在哈该书里面哈，有两节非常有力量的经文啊，相信大家是很熟悉的。那这两节经文是这么讲的啊，记载在哈该书的2章6到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啊，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并不是这些民族要令以色列人颤抖惊怕，而是什么？神自己他要令万国震动哈。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是要用他的权柄来鼓励以色列人说，我是掌管历史的这样的一位神。当然除了两位先知以外，神也兴起了一个环境来帮助以色列人去建圣殿。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会兴起一个波斯王叫做大流士王去帮助以色列人建圣殿，也会兴起波斯的河西省的一个总督等等等等，这些人啊，在一个政治环境里面帮助以色列人建殿。所以这个我们是会在以斯拉记的第5、第6章里面啊，我们会看到哈。但即使是后来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完成了整个圣殿的建设之后，仍然有很多人继续想从内外去排斥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哈。那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哈，叫做以斯帖记。那其实以斯帖记它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呢，它会跟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的这些事情有一个时间上的重合。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那本书里面的一些很精彩的故事哈。如果要继续保护圣殿的敬拜的话，以色列人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自我保护的一个方案。所以在这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位领袖啊，这位领袖叫做尼希米啊，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尼希米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安慰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把尼希米叫做安慰之子啊。新约也有一个安慰之子了，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啊，他的名字也是安慰之子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尼希米他修建城墙的时候啊，他会发现不断的有人想来搅扰这个工程啊。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记里面讲尼希米他是怎么修建城墙的呢？他是一半的人在做工程，一半的人呢他要做民兵，这样来保护这个工程。所以说城墙的修建是半工半佣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们总共用了52天啊，把整个城墙修好了。到了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就再一次成为了一个稳定的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中心，有大批的以色列人就开始回归到耶路撒冷，包括很多很多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利未人啊。然后就再有的是以斯拉文士就在耶路撒冷里面 宣读律法，带领以色列人重新跟神立约，重新确立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到这里呢，我们就会觉得啊，好像以斯拉以西米记是不是到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啊，是一个非常 happy ending 呢？啊，不过这两本书并没有停留在这个非常美妙的图画之中，这两本书的结尾啊，都会给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重新与神立约了，但他们之中有人仍然无法遵守神的律法，包括有些人他们开始跟外邦人通婚啊，也有些人他们在什么，他们在安息日里面做工等等等等。那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啊，是当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过啊，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祖先会被掳呢？因为他们干犯律法，对不对？现在施恩的神给了他们再一次机会，回到了应许之地里面。那么如果有人再次干犯律法，那岂不非常严重吗？所以我们也都会看到啊，以斯拉和尼西米两个领袖在当时会用一些很强烈的方法来处理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犯罪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关于他们处理手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到时讲到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后面的时候会跟大家进一步讨论哈。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啊，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两卷书的结束的部分啊，并不是一个大团圆的句号，而只是一个逗号啊，甚至是一个问号啊。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啊，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律法可以靠肉体守住的话，那我们之后就不需要耶稣的救赎。其实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从圣灵重生，从我们的心灵改变开始，才可以行出神的律法。所以耶稣曾经他对我们说过，说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心灵和诚实也应该翻译叫做圣灵和真理，我们当用圣灵和真理去敬拜神。只有圣灵的重生才能塑造出真正的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敬拜，在社群里面有公义和爱啊，直到我们新天新地的敬拜里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这两本书的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有了这个框架，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啊。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三章一到六节，在整个以斯拉记里面的意义哈、啊，建立祭坛，恢复敬拜生活，这是以色列人走出旷野他们要做的第一步。为什么这是第一步呢？啊，非常简单，因为在以往的历史里面已经告诉了他们，敬拜是他们身份的第一特征。那我在这里有一个图，我用了四个 R 来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说从列王记到尼西米记的这一段历史。那在以斯拉记前面哈、啊，有两本书，一本书叫做列王记，一本书叫做历代志。啊，我在想以前大家读经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哈、啊，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两本书呢，啊，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可能大家会问，哎，为什么旧约里面需要有两本书来记载这么多相似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虽然这两本书都是记载以色列王国的，就是同一段历史的时期，但他们解读历史的角度不一样。列王记是从什么角度来解读历史的呢？他解答的一个角度叫做 ruin 毁坏，就 就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会亡国，会 ruin？ 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叛逆神，导致神兴起外邦将他们就亡国啊。而历代志呢？那历代志他处理的不是一个 ruin 的问题，他讲的是一个 remain 存留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段那么悲惨的历史时期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存留下来，让以后的以色列人可以重新继承他们的身份的呢？那所以在历代志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就是，有两种东西是在这段历史时期里面是 remain 存留下来的。哪两种东西呢？一种叫做家谱。那家谱很重要的，因为家谱是能够证明你是名正言顺的以色列人，甚至可以证明你是名正言顺的利未人或者是祭司。比如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三章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当时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归的是两个领袖。第一个领袖叫做什么？叫做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他是一个祭司。第二个领袖叫做什么？叫做萨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如果我们认真的把这两个人的家谱在以斯拉记里面的家谱和历代志里面的家谱对应的话，我们是能够找到他们的祖先究竟是谁的。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详细的展示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回归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有非常多的组成，怎么才可以发现里面没有人鱼目混珠呢？家谱就很重要了。所以这是历代志第一样非常重要给以色列人存留下来的东西，叫做家谱。除了家谱以外，历代志另外一样存留下来的一样告诉以色列人可以保留身份的东西叫做什么？就是敬拜历代志记载了非常非常多关于圣殿敬拜的事情。很多学者觉得其实历代志的作者跟以斯拉记的作者是一样的，都是文士以斯拉所写的，所以我们才能看见这一幅非常连续的图画，就是说历代志里面记载 remain 的敬拜存留下来的敬拜，在以斯拉记里面在什么重塑 reconstitute 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我们在今天三章三节里面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种重塑以色列人的身份。三章三节里面这么讲，他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名，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祭。那和合本的这个逻辑可能有一些拗口圣经当代译本把这节的翻译稍微调整了一下它是这样翻译的，说他们虽然惧怕当地的居民，还是在原来的根基上重建祭坛，并且早晚在上面向耶和华献燔祭。那所以大家应该不难体会，对于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当时的惧怕是非常真实的古代的社会不像我们现在到处都有保护治安的警察，其实即使是现代社会也不是说所有地方都对外来人都非常友善的，其实很多地方如果你真的是打起架来，可能一时三刻还是没有人会管你的，对不对？但当时有一些人知道敬拜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身份的标志，甚至值得他们去冒险牺牲他们的安全或者是利益来敬拜上帝。那我记得我自己从2007年的圣诞节受洗之后，我有过一次没有去主日教会敬拜，那次因为是我第二天我有考试，我没有复习好，我有很多的惧怕我怕我成绩受影响，所以我没有去敬拜神。 所以我在这里讲的其实的敬拜的意思，它不仅仅说我们在主日在周天要出席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虽然有形的敬拜是很重要的，以斯拉记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有形的敬拜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一种我们随时随地的无形的敬拜。有形的敬拜它很容易被环境影响，一旦我们有疫情，我们就无法到教会里面，或者是说此时此刻如果我们的设备出现了问题的话，可能我们有形的敬拜会受影响。但大家我们思考一下，耶稣曾经对我们说，他说我们拜神不在这座山上或者是那座山上，我们现在的敬拜也都不会只限于说这个教会或是那个教会。敬拜永远不是一个我们在主日才会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我们在凡事上愿意被圣灵带领，按神的真理而行，其实这就是在敬拜上帝。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惧怕无论惧怕什么，这种惧怕胜过了我们对圣灵的跟随去行出真理的话，这就是我们失去了敬拜神的身份。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的东西会让我们产生惧怕，那比如说当下的利益呢，或是别人的目光呢，甚至是有政治的压力和逼迫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会使我们惧怕。那在今年教会我们也会讲到新约里面的有一卷书卷叫做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里面他在四章的18-20节里面也有这么一段经文，他是讲到这种爱与惧怕之间的关系，里面这么说，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惧怕就是妨碍我们去爱神或者爱人的最大的问题。那么同样反过来，除去惧怕的最好方法就是什么？我们对神的爱胜过了我们对其他东西的惧怕啊！这个就是从旷野里面走出来的以色列人，刚刚回到耶路撒冷，要去胜过惧怕敬拜上帝要走出来的第一步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走出旷野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重塑我们敬拜的身份。敬拜的身份并不等于主日的出席，我们可以出席主日但心里面仍然忧心忡忡，我们可以出席主日但却无法自由地去爱教会或者是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其实是我们在凡事上爱神爱人，可以行出神的真理。所以我可以鼓励大家在新年立志的时候，你可以写下来现在可能会妨碍你去敬拜神的人或者是事情，你可以为他祈祷，并且在今年里面对此有所行动。今天教会所讲的走出旷野这样的一个主题，并非说我们要走到一个新的空间，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要走回去神的约里面，学习耶稣去爱人和舍己。所以我们在凡事上敬拜上帝，这是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永恒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新天新地的敬拜，它不仅仅说我们每天对着神唱歌和听讲道那么简单，新天新地的敬拜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我们爱神爱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完全的恢复，整个受造界之间的关系和次序得到合理的恢复，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敬拜可以永远长存，在凡事之上敬拜神。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个人的灵命成长，都放在你的手中。主，即使我们放眼环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黑暗好像继续笼罩，但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可以跟随你走出旷野。愿你复兴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在凡事上都可以去爱你，跟随你的真理而行，也可以去爱人，可以在你的爱中毫无惧怕。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